好的，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感谢主，咱看到咱在座的小朋友。
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在座的小朋友。
所有的姊妹，
以及所有的弟兄姐妹，
聚集在神的面前。
我们一同聚集在神的面前，
用敬畏神的心来领受道理，
用敬畏神的心来领受道理。
继续锻炼咱。
愿主耶稣继续带领我们。
在圣灵的帮助中间，
在我们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当中，
体会到神的旨意。
可以体会到神的旨意。
在咱行我聚会中间，
在我们下午的聚会当中，
来讲到人民耶和华的知识。
我们一样要谈到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咱依然来翻开以赛亚书的十一章。
我们仍然来翻开以赛亚书十一章。
咱请看以赛亚书十一章。
请看以赛亚书十一章。
以赛亚书十一章。
以赛亚书十一章。
咱来看这个第九节。
请看第九节。
以赛亚书十一章的第九节。
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九节，
第九节，
第九节，
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无伤人，无害命，因为人民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亲像水水充满洋海一般。在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中间，
在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当中，
讲到在神的国度里面。
说到在神的国度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恩典，
有一个很重要的恩典，
就是在神的圣山中间，
就是在神的圣山当中，
就是在耶路撒冷里面，
在耶路撒冷里面，
每一个人都是和好的，
每一个人都是和睦的，
都过着平安的日子，
都过着平安的日子，
所以在这个和谐的环境中间，
所以在和谐的环境当中，
没有任何的冲突，
没有任何的冲突，
没有任何野性的行为，
没有任何野性的行为，
反倒在这个环境中间，
反而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
无论你过去是怎样一样人，
不论你过去是怎样的一个人，
而且你是一个凶残的兽性的人，
虽然是你是一位很凶残又有兽性的人，
好像一般通常会讲。
或是我们一般所常说的，
这个人是狼心狗肺啊！
说这个人是狼心狗肺，
无血无肉的人，
他没血没肉的人，没眼泪的人。
但是在主耶稣里面呢？
但是在主耶稣里面，
恶性完全改变，
他将我们的个性完全改变。
豺狼这种动物的人，
就像豺狼这样子动物的人，
完全改变，
他也可以完全的改变，
无血凶猛的霸性，
使他们失去了凶猛的霸性，
无血残酷的血性出现。
没有残酷的显性出来。
反倒在这个属灵的团体中间，
反而是在这属灵的团体当中，
温顺亲像羊啊同款，
却温顺像羊一样，
和睦的同居，
他们和睦同居，
互相的扶持，
互相的扶持，
来做伙来奔跑这条天国路，
来一起奔跑这条天国路，
这就是荣耀的国度，
这就是荣耀的国度，
这就是咱教会的特色咯，
这就是我们教会的特色，
这就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
这就是以赛亚先知的预言，
当然这预言不但是一个情景的描写。
当然这个预言是一种情境的描写，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就是有一个立足点，有一个基础点的，
就是一个立足点，有一个基础点，
就是我们要有神的知识，
就是我们要有神的知识，
当我们认识了神的知识，
当我们认识了神的知识，
你有体会，
你有体会，
有了解，
你有了解，
甚至它行出来的时候，
甚至将它行出来的时候，
这种和睦的情境啊，
这样子和睦的情境，
就是在我们的身边，
就是在我们的身边，
所以为了要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啊，
所以为了要达到这样子的目标，
以赛亚先知特别讲啊，
在以赛亚先知继续说，
咱必须要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我们就是要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甚至用到一个比喻的方式，
甚至用一种比喻的方式，
强调那无这个知识，
也强调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
那呢这个圣山无意义，
那这圣山没有意义，
都回到到动物园那种野性感款咯，
就回到动物园那种充满野性的环境里面了，所以他特别说到，
水充满洋海感款。
就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概念中间都知道。
其实在我们的概念当中都可以知道。
海是什么组成的？
海是什么组成的？
水组成。
就是由水所组成的。
所以想到海就想到水。
所以想到海就会想到水。
海水海水。
所以我们都会称为海水。
所以海里面一定要有水。
所以在海里面一定是有水的。
在圣山的片处一定要有知识的。
在圣山的片处一定要有知识的。
同样的道理啊。
同样的道理。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那么要有神的知识呢。
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要有神的知识。
教会里面那么神的知识。
教会里面若没有神的知识，
就海没水同样，
就像海没有水一样，
海没水不是叫孤单吗？
那海若没有水不就孤干了吗？
鱼啊都死了了，
这鱼也都死了，
所以水要充满洋海，
所以水要充满洋海，
神的圣山遍满了神的地形，
神的圣山遍满了神的知识，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这种的认知，
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认知，常
常来追求神的知识，
要常常追求神的知识，
真感谢主，
很感谢主，
我们上午聚会结束后，
我们上午聚会结束后，
我们这位兄弟又来读经，
我们有一起来读经。
嘿，过来在咱聚会前的时阵。
在我们聚会前的时候，
咱有几位姊妹带领咱做读经。
也有我们的姐妹来带领读经。
这边的读经都要好箴言的第九章。
这次我们读经刚好读到箴言第九章。
咱来掀开这个第九章。
我们来看箴言第九章。
咱先掀开箴言第九章。
请看箴言第九章。
这个第九章里面的这个经文，
在第九章里面的经节中，
它充分反映了我们来追求神的知识。
它充分的来表达我们要追求神的知识，
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人，
让我们成为智慧人，
让我们能在中间来存活，
让我们可以在这当中得以存活。
这存活就是行在神的里面，
这存活就是行在神里面，
与神的生命来相交，
那与神的生命相交，
让我们越来越有智慧啊，
使我们能够越来越有智慧。
高经的第一章来讲，
在第九章第一节这样说到，
智慧建造房屋。
这边谈到说智慧建造房屋，
这是一个用叫做人的角度来讲这句话啊。
这是以人的角度来说出这句话，
用一个文学的用词来讲，
用文学的语词来说，
就将智慧当作一个人，
就是以智慧来当成一个人，
所以叫做拟人化的角度，
就是像拟人化的角度。
这个人，这个智慧亲像一个人，
这智慧他好似一个人，
伊就开始建造房屋，
他开始建造房屋，
把这间厝起了真稳定咯，
将这房屋建造稳定了，
然后里面嘛设备好啊，
然后里面也设置好了，
开始邀请人客啊，
就开始邀请客人，
来我这个所在啊。
然后来到我这个地方来，来
我这个所在来听智慧的道理，
来我这里来听智慧的道理。
我们跟神的生命永远结做伙，
可以与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
我们在神的里面永远活着，
是我们在神里面永远的活着。
我们走这条光明的路啊，
是我们走出这条光明的路。
所以大声的呼喊，
所以他在那里大声的呼喊。
所以智慧者好像一个人讲，来哦，来听道理哦。
所以智慧就是好是一个人说，来一起来
听
道理，
信耶稣，
来听道理，信耶稣。
好，让我们有灵魂的归宿，
使我们有灵魂。
我们人生有意义，
是我们的人生有意义。
我们的生命一定得到改变，
是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
但是话语虽然出去啊，
但是话语虽然出去了，
但是有很多愚昧人啊，
但是有很多的愚昧人。
愚昧人是什么意思？
愚昧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听蒙听啦，
就是他们听归听，
这耳听，那耳出去啦，
就左耳进右耳出，
甚至在他脑海里面说，你在说什么啊？
甚至在他的脑海当中质疑说，你在说什么呢？都说这些有是有错误的，这是什么样的道理呢？是说什么耶稣？
这就是亵慢人啊！
这就是亵慢人
了。听话智慧者的呼唤，
他们轻看智慧者的呼唤，
所以无了得着活命，
所以就无法得着生命。
跟神的救恩断绝了，
与神的救恩断绝了。
所以结局是什么呢？
所以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认识神的这知识啦。
因为他们没有认识神的
知识，所以人生里面没有真正的智慧，
所以人生当中没有真正的智慧。
结局是什么呢？
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
来看箴言的第九章。
请看箴言的第九章，
第九章的十八节。
第九章十八节。
箴言第九章，
箴言第九章
十八节。
十八节，
这所在讲的人啊，
这边说到的人，
就是亵慢神的人，
就是亵慢神的人，
就是愚昧的人，
就是愚昧的人。
这种愚昧亵慢神的人啊，
这种愚昧亵慢神的人，
他却不知伊的阴魂在倒位啦。
他们却不知他们的阴魂在哪里。
这阴魂这句话。用较标准的话来讲，
这英文用标准一点的话来说，
讲哦，这种人唔知伊要死伫倒位啊，
就是这种人不知道死到哪里了，
唔知死伫倒位啦，
他不知道死在哪里，
但是死要伫伊迄个所在啊，
但是死要在他那个地方，
甚至佫进一步讲啊，
甚至进一步这样说到，
讲这种愚昧人啊，
说这种愚昧人，
伊客伫阴间的深处啦，
说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
这个客叫做虾米？
这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伊的朋友啦，
就是他的朋友，
伊的人客啦，
他的客人，
伊所呼唤的人啦，
他所呼喊的人，
愚昧人所呼唤的朋友啊，
愚昧人他所呼喊的朋友，
啊，今麦伫倒位？
现在在哪里呢？
今麦伫阴间。就
现在在阴间的地方，
第四个地狱里面，
在死的地狱里面，
所以呢，愚昧人的朋友跟他一样，就会在地狱中间。
所以愚昧的朋友跟他一样在地狱当中。为什么呢？
因为他藐视神的这个智慧了。
因为他们藐视神的智慧了。
所以在箴言中间，
所以在箴言里面，
第一节开始，
从第一节开始，
一直在看到这个。第一章一直到这第九章，
从第一章一直看到这第九章，
智慧在那个所在来呼唤，
都可以看到智慧在那里呼喊着。
所以用到拟人化的角度，世界人讲，咱来听智慧啊。
对，就拟人化的角度来向人说，要来听智慧。
咱来明白神啊，
要明白神，
认识神的这知识了，
要认识神的知识。
所以相信咱看到这段经文的时阵，
所以相信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咱的心中一定有一份的兴奋呐，
我们心中一定有。 有一些兴奋，
就是圣灵中的感动，
就是圣灵中的感动。
感谢主，
感谢主，
我要来认识神的知识，
我要来认识神的知识。
我咧行在光明的路上，
我走在光明的路
上。我的今生跟来世，
是我在今生与来世，
能够神的生命因合而为一了，
可以与神的生命合而为一。
所以呢，咱应该来认识神的这个知识，
我们应当要来认识神的知识。
在这个经文里面，
在这段经节当中，
啊，经文写的更加具体、更加丰富。
啊，有一个经卷写的更具体、更丰富。
咱来请看哈巴谷书的第二章。
你看哈巴谷书第二章，
咱请看哈巴谷书的第二章。
请看哈巴谷书第二章，
第二章的十四章。
第二章十四节。
哈巴谷书二章的十四章。
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
伊讲人物要花应要的知识，要充满了遍地，亲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在这个经文里面，
在这一节经节当中，
甲这个以赛亚先知的这个哦经载的记载，
与以赛亚先知的记载，
应该是非常的同款，
可以说非常的一样
啊。但是哈巴谷书这位先知啊，
但是哈巴谷这位先知，
伊所用词的中间，
在他的用词里面，
相信他已经抓住一个重点了。
相信我们抓住一个重点，
就是讲荣耀的知识了，
就是荣耀的知识。
所以神的知识带来给我们的荣耀和价值。
所以神的话带来荣耀与价值。
咱今日认真读册，
我们今天认真读书，
因为咱们得到一定的这个程度。
因为我们要得到一定的程度，
有这个程度了，咱就感受到这份的荣耀了。
有了这样的程度，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份荣耀。
所以咱读册的时阵，
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
一定有一个成果了。
我们有一些成果之后，
咱的心中会足欢喜的。
我们心中会很高兴。
好像我认真读册。
我认真读书。
考试的时阵，
考试的时候，
考一百分。
看到我考一百分了，
我心中足欢喜，我考一百分呢。
我心里会非常的高兴，我考一百分了。
班级中的第一名，我真好呢。
你考到班上的第一名，你心里感觉非常好。
你榜首，我嘛真好呢。
或是你考到榜首了，心里非常的高兴。
有一分的迄个吼荣誉感出现，
就会有一份荣誉感出现。
今天来认识神的知识。
今天我们认识神的知识。因着你的认识，
你有一种荣耀感出来，
你有一种荣耀荣誉感出来，
你会发现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你会发现你的人生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所以哈巴谷这位先知啊，
所以哈巴谷这位先知，
他在以赛亚先知的预言的基础顶端，
他在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基础上，
特别跟强调，咱一定要认识神的知识。
就是一定要强调我们要认识神的知识，
这是咱人生中上意义上价值的。
对我们人生来说是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
因为伊亲像一个智慧者的呼唤同款，
因为他就好是一位智慧者的呼
唤
一样，
离开这个阴间，
让我们离开阴间，
让我们进入神的这个生命里面，
让我们进入神的生命里面。
这是上应要上价值的事，
这是最荣耀最有价值的事。
所以在下午分享里面，
所以在下午的分享当中，
咱继续来讲到，咱要怎样来认识神应要的这知识，
我们要如何认识神荣耀的知识。
咱来讲到这个第二部分啦。
我们说到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现在所讲的，咱来心存敬畏。
第一部分就是早上所谈的，要心存敬畏。
因为对神的话语你有敬畏，
因为对神的话语你有敬畏，
你心中就完全的顺服，
你的心中就会完全的顺服，
你就不会添加也不会减少，
就不会加添也不会删减，
你也不会凭着人意来解释，
也不会凭着人意来解释，
反倒你会顺从圣灵的带领，
反而你会顺从圣灵的带领，
靠圣灵的帮助，
靠着圣灵的帮助，
让你进入到这个真理的里面，
来让你进入真理里面。
因为你愿意敬畏神，
因为你愿意敬畏神，
神的灵就跟你同在，
神的灵就与你同在。
那现在讲到第二个部分，
我们说到第二个部分，
那么怎样来领受神荣耀的知识呢？
要如何领受神荣耀的知识呢？
有一项真重的道理，
有一项非常重要的道理，
就是用信心领受，
就是用信心领受。
信心领受是真重要的啦，
信心领受是很重要的。
耶稣传道理的时候，
在耶稣传道理的时候，
耶稣不讲了真多道理，
他说了很多的道理，
但这个道理有真多人无法度完全理解。
但是他的道理有很多人无法完全的理解。
咱来参考这约翰福音的所在。
我们先翻开约翰福音。
咱请看约翰福音，
请看约翰福音
第六章。
第六章。
咱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咱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六章，咱来看这个五十三节。
请看五十三节。
约翰福音第六章五十三节。
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三节。
五十三节。
五十三节。
耶稣讲：我实实在在跟恁讲，恁若无食人子的肉，无饮人子的血，就无生命在恁的内面。 吃我肉、饮我血的人就有永生了。在末日，我得甲叫伊来服我。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啉的。吃我肉、饮我血的人，常常在我的内面，我嘛要常常在伊的内面。主要说在那个所在讲到一个真重要的道理。
那主耶稣在这里说到一段非常重要的道理。
这对旷野的
玛纳，从旷野的玛纳
来讲到咱的生命之粮，
来说到生命的粮，
然后继续来讲到圣餐的奥秘。
接着谈到圣餐的奥秘。
所以这道理有一个层次的发展。
所以道理上有层次的发展。
但是越来越奥秘，
但越来越有奥秘。
咱人理解性无法度完全的接受，
人的理解性无法完全的接受。
尤其讲到这个哈玛纳带有圣餐的性质的时阵，
尤其说到玛纳带有圣餐的性质的时候，
特别讲到这个圣餐就是我的肉。
特别谈到说这圣餐就是我的肉，
这就是我的血，
这就是我的血，
这就是咱属灵生命的灵粮，
这就是我属灵生命的灵粮。
所以耶稣这样强调，
所以耶稣这样强调，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我的血真是可啉的，
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用着咱人的理性来讲，
用人的理性来说，
耶稣在众人面前鼓吹讲吃肉啉血啦。
耶稣在众人面前鼓吹说要吃肉喝血，
吃我的肉，
吃我的肉，
饮我的血，
喝我的血。
这时候我们想象，那不是原始人家这样吗？
这让我们想，那不是原始人才会这样吗？
那动物抓来，
动物抓来，
然后嘴都掰开，
然后就张开口，
那个、
就咬下去了，
把那个夹落去，
就把肉吃进去，
滴滴流啊，那样，
这血血淋漓滴下。
你敢敢呢吃？
你敢这样吃吗？
但是耶稣讲，我的肉真是应吃。
但是耶稣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
啊、你吃几分熟
啊？也没问他说你吃几分熟、
啊。我血真这样啉。
说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所以人越听越奇怪。
对，越听越奇怪。
那么讲以后末日啦，
不要说到往这之后的末日。
那么讲到以后复活啦，
也不要讲到之后的复
活。现在听到这句话，我都接受不起来了。
现在听到这句话就无法接受了。
那、过来看这第六章的所在。
我们继续看第六章这里。
第六章的六十节。
六章六十节，
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六十节。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节，
讲伊的门徒中间有真侪人听见了，就讲这个话真难啦、啊，什么人应听呢？耶稣心内知影，因为着这项啊，这句话呢，伫迄个所在议论，就对因讲，这个话是叫恁厌弃吗？这个经文内面来记载，
这段经节这样记载。
有很多人听说耶稣这样说了，
有好些人听见耶稣这样说之后、
心里面都有很多想法了，
心里有很多的想法。
耶稣啊，你是在我心目中的夫子呢？
耶稣，你是我们心目中的老夫子。
用当时来说就是拉比呢、
在当时来说就是拉比，
就是劝人敬神爱人的呢、
就是劝人敬神爱人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犹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规范、
但是我们也知道犹太人有很重要的规范，
人哪能吃人吧、
人怎么可以吃人肉呢？
人哪能吃血啊？
人怎么能喝血呢？
如果按照摩西的这个律法来说，
若照摩西的律法来说，
血是不能吃的、
血是不能吃的，
血是用水冲掉的、
这血要放水冲走的，
或者是用土给砍掉的，
或是要用土将它掩盖，
是绝对不能吃，
是绝对不能吃。
动物的血都尚且不能吃，
这动物的血尚且不能吃了，
何况吃人血、饮人、吃人肉，
何况是喝人血、吃人肉呢？
这在我们的理性里面是完全无法接受啊！
这在人的理性当中是完全无法接受的。所以
有很多人就议论纷纷啊，
所以有好些人就议论纷纷。
耶稣知道，
耶稣知道，
你们去想什么？
你们在想的
是什么？所以耶稣就特别说啊，
所以耶稣特别说了，
因为我说的这句话，你们就是开始厌烦我吗？
因为我说了这句话，你们就开始厌烦我吗？意
思说啊，我看破。你这耶稣咧凊彩讲讲诶，
就是我看破了，这耶稣都是随便说
说。我之前以为你讲的道理真好，今日来讲个这啊。
那以前认为你说的道理很好，今天怎么说这些呢？
鼓吹违背摩西的话，
你公然违背也鼓吹违背摩西的律法，
甚至叫阮亲像动物性同款，底下食人肉、啉人血。
甚至像动物一样吃了忍人肉喝人的血，
都厌弃耶稣，
就厌弃了耶稣。
这厌弃，那用这个信仰角度来讲，
这厌弃用信仰的角度来说，
我不会跟对耶稣了，
就是我不跟随耶稣
了。我已经跟对你是一种幻想啊啦。
我跟随你，过去跟随你是一种幻想。
我今天梦中醒过来了。
现在我梦中醒来。
我来知道你这种野蛮的人。
我知道是这样一个野蛮的人。
信仰上叫做跋倒。
在信仰上就称之为跌倒了。
跟对耶稣了，
他不愿意跟随耶稣。
所以就人的理性来讲，
所以以人的理性来说。
这句话
耶稣说了这句话，
其实我们无法接受，
其实我们无法接受。
你敢吃人吧？
你敢吃人肉？
你若吃下去会什么感觉？
你吃了之后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人家说你像动物呢，
人家会说你就像
狗同款，
动物像狗一样，
像狮子同款，
就像那狮子一样。
但是咱人是有灵魂的呢，
但是我们人是有灵魂的，
咱人有感情的呢，
我们人是有感情的。
咱真的真卡人哦，拢知影。
很多乡下人都知道，
都不敢吃牛肉呢，
他们都不敢吃
牛
肉。牛
肉面是偌好食，伊都唔敢食啦。
这牛肉这么好吃，他们都不敢吃。
伊为什唔敢食牛肉？
为什么他们不敢吃牛肉？
因为这只牛肉背伊在底下犁田啦。
因为这头牛曾经陪着他一起犁田。在
相依为命啊。
他与他相依为命。
这只牛就定伊的生命呢。
这头牛就像他的生命一样。
阮丈人爸因到迄只牛死，都底下流目屎，你看麦。
这我岳父他家里的那一头牛死去的时候，他都为他流泪了。
我想讲死那有什么好考？
心里想说都死了，有什么好为他哭泣？
但这就是一种感情嘛，
这就是一种感情。
所以因为人有感情，你敢吃人肉吗？
因为人有感情，所以你敢吃人肉吗？
难怪真济人厌弃耶稣。
难怪有很多人厌弃耶稣。
但是当时的这个彼得啊，
但是当时的
彼得，神有圣灵中的感动，
神让他有圣灵中的感动。
明白这句话所带来属灵的含义
明白这句话带来的属灵的含义。
因为这句话不是真正叫咱吃人肉、啉人血了。
这句话不是真的叫我们吃人肉、喝人血。
他对耶稣有了解，
他对耶稣有了解。
他知道耶稣是基督，
他知道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圣者，
是神的使
者。他不可能叫咱做野蛮的人，
他不可能让我们成为野蛮的人
他不可能叫你吃人血吧。
他不可能叫你吃人血、喝人血，
所以他清楚知道
所以他
清楚知道，所以在他人性中间已经进展到某一个程度，
所以在他人性当中他进展到某一个程度。
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程度是什么？
其中一个最大的程度是什么？
就是对耶稣所说的话已经完全的相信
就是对耶稣所说的话完全的相信。
因为这相信已经克服掉咱人无知的理性了
因为这份相信也克服人无知的理性。
来看六十六节，
请看六十六节。
约翰福音第六章的六十六节。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六节。
六十六节。从此呢伊个门徒中间有真济人提起咯，无要阁甲耶稣做伙行。耶稣对迄个十二门徒讲：“恁嘛要做伙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讲：“主啊，你有永生的道，阮呢也阁归从虾米人呢？阮已经相信咯，而且知影你是神的圣者。”这是彼得被神的灵所感动的一句话
就是彼得被神的灵感动所说的一句话。
所以在神的灵里面，
所以在神的灵里面，
他有充足的信心，
使他有充足的信心。
他知道这个肉、这个血真正是可吃的。
他知道这个肉、这些真是可吃的。
因为这是灵里面的运行
因为是在灵里面的运行。
所以我们今天领受圣餐的时候，
今天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
叫做圣灵的运行。
我们有一项说法，说是圣灵中的运行。
所以这个没假饼。
所以这无效饼，
这葡萄酒，
这葡萄汁，
在灵的运行中间，
在灵的运行当中，
灵化成做耶稣的肉，耶稣的血，
灵化成为耶稣的肉，耶稣的血。
所以这个真正可吃，真正可啉了。
对，这真是可吃的，真是可喝的。
所以我们做会领受了
所以我们一起领受之后，
咱就伫主的内面，
我们就在主里面，
主在内面，
主也就在我们里面。
将来末日的时阵，
在将来末日的时候，
咱跟主耶稣做会伫天国的所在，
我们与主耶稣一同在天国的地方。
这就是需要用。信心的角度来领受，
这就需要用信心的角度来接受。
圣经呢是讲到属灵的代志，
圣经说到属灵的事情，
伊不是要来讲科学，
他不是要说科学，
伊不是要讲到现今的事，
也不是说现今的事。
所以有很多代志，咱人的理性是无法度去理解。
所以很多事不是我们人的理性可以去理解的。
所以主要说传道理的时阵，
所以在主要说传道的时候，
有很多门徒拢想不起来，
有很多的门徒都想不起来。在
波代波子讲安呢？
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要说这样呢？
里面有一句安尼讲。
在约翰福音也有一句话这样说，
耶稣说我用将这个圣殿当作自己的身躯了
我将这圣殿当成自己的身体。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二章，
你看约翰福音第二章，
约翰福音第二章，
约翰福音第二章，
我们来看这十九节，
请看十九节，
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
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
二章十九节，
二章十九节，
耶稣回答说，恁拆毁这个殿，我三日来呢，要再重建建立起来。犹太人就讲这个殿是用到四十六年才安尼做成的呢，你三日内就要重新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个话是以伊的身躯为殿的啦，所以到伊对四内面服我以后门徒就想起伊所讲的这个话，便信了圣经甲耶稣所讲的。当时耶稣安尼讲，
当时耶稣这样说，
讲这圣殿要甲拆毁
这圣殿要被拆毁。
我三天都要甲起起来，
但三日后就要再重新建造起来。
用现实来讲
以现实的来说，
当时希律王
当时的叙利王
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
在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
已经是用到46年的时间呢。
他是用了46年的时间。
特别要注意哦，
我们特别注意，
46年这段时间啊，
46年这段期间，
不是叫做完工啊呢？
不是完工，
只不过是完成80%呢，
是完成80%而已。
那完全的完成来讲，
都要完整的完成来说，
都超过46年啊呢，
是要超过46年。
你看这个圣殿啊。
我们看一座圣殿，
就要用很长的时间啊，
就要用这么长的时间。
请问46年几年啊？
我们请问46年有多久？
那个小朋友到46年都已经要做妈妈呢。
我们小朋友46年之后就要当妈妈了。
那叫一个接一个，要抱几堆啊呢？
这左手右手这样有很。
46年的时间真长啊呢。
这46年的时间是很长的。
哇，这应该完成这个80%呢。
但他也只完成了8成。
哇，你这压缩这样你要碰风哦，这样你要夸口。
但你耶稣却这么的夸口，
三天，
你要用3天的时间，
46年跟3天要怎么比的？
这46年跟3天要怎么比呢？
哦，这
不
要紧，这不要紧。
说这还不不要不要打紧。那这圣殿要跟你的身体来比，
哇，真的太戆起了呢。
这整个就不知道怎么思考下去了。这就像天方夜谭一样。
所以有很多门徒嘛听不下去呢。
所以有很多的门徒也听不下去。
所以圣经的里面。
所以在圣经里面。
其实有很多咱人的理性是无法去接受的。
其实是我们人的理性无法去接受的。
但这时候不是说这样吼，是迷信啊。
但是不是因为这样就说是迷信。
所以圣灵的帮助。
所以圣灵的帮助。
让我们原来要担不起来。
让我们原本无法担当起来的，无法理解的，
现在靠着圣灵的帮助，
现在靠着圣灵的帮助，
恍然大悟啊！
让我们可以恍然大悟，
明白了，
明白了。
原来这圣殿就指着耶稣的身躯，
原来这圣殿就指着耶稣的身体，
所以呢，耶稣的身躯为咱来死了，
所以耶稣的身体为我们死了。
但是他虽然为咱来死，
但是他虽然为我们死，
在荣耀里面重建一个圣殿啊啦。
但是在荣耀里面，他重造一件圣，
这个圣殿就是神的教会啦。
这圣殿就是神的教会，
所以圣殿就指着耶稣的身躯。
所以圣殿就指着耶稣的身体。
这个身躯就如果指着是耶稣的教会。
这个身体就指着耶稣的教会。
所以在灵的里面，咱就连结做会。
所以我们在灵里面就连结在一起了。
就带来这个属灵的意义咯。
就带来属灵的意义。
所以咱若无用信心来领受。
所以我们若不用信心来领受，
有很多道理听不懂，
有很多的道理我们就无法听下去。
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神的知识，
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神的知识，
将这份荣耀的知识，
将这份荣耀的知识，
加做咱信仰上上大的帮助，
成为我们信仰上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你必须要用到信心。
那你就必须要用信心。
你若无用到信心，这种恩典你是领受不来的。
若没有用信心，这样子恩典是无法领受的。
所以必须要有存着一个谦卑学习的心。
所以要存着谦卑学习的心
来领受这个道理，
来领受这个道理。
所以信心的领受，
所以信心的领受，
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道理啊。
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道理。
所以求主耶稣帮助，
所以求主耶稣帮助。
咱爱记哩呢。
我们要记得，
咱来到教会，
我们来到教会，
有时听到真多道理，
我们有时候听到很多的道理，
发现说，这跟现实都不同咧，
会发现这跟现实不一样，
这个讲到来世，
这说到来世，
讲到未来，
说到未来，
好像有遥远的迄个抽象的代志，
就好是遥远的抽象的事。
我来信得落去，
我怎么信得下去？
何必一句话来讲？
有句话这样说，
主耶稣要再来啊！
主耶稣要再来，
主耶稣要再来啊！
主耶稣要再来了。
有真侪信者来讲，
很多的信徒就会说：“
主细汉信主，
我从小信主，
老的我已经要80岁
啊！我已经到要80岁了。”
少年的时阵就听传道人讲，主耶稣要再来啊！
我年轻的时候听到传道人说要，
我今嘛80岁啊啦！
现在已经80岁了，
耶稣要再来，
耶稣还要
再来，开玩笑，那没来了，
在开玩笑，怎么还没来呢？
这句话带来什么意思啊？
那这句话带来什么意思呢？
还空话吗？
是空谈吗？
那无以前讲要来要来，来几波都拢无看到咧。
不然以前一直说主耶稣要再来，但是到现在还看不到。
所以伫初代教会啊，
所以在初始的教会，
初代的教会，
初代的教会，
伊嘛捌发生一种个代志啊，
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耶稣甲门徒讲，
耶稣跟门徒说，
我怎样去哩？
我怎么上去？
我嘛要怎样落来？
你要怎样下来？
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记载。
这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记载。
所以耶稣讲，我一定必过来。
所以耶稣说我必再来。
甚至咱看到约翰福音嘛安尼讲啊。
所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也这样说。耶稣跟门徒说：“
你若相信神，嘛爱相信我。
你们若相信神，也要相信我。”
我去到天国的所在。
我去到天国的地方。
是为你准备大的所在。
是为你们预备住的地方。
我安怎去嘛？安怎敢落来呢？
我怎样上去也必怎样下来。
我为你预备大的所在。
我为你们预备住的地方。
所以主要说绝对会再来。
所以主要说绝对会再来。
但问题讲几波都不来啊。
但是问题讲了这么久还是没有来。
所以叫我痴痴的等。
那让我痴痴的等。
这时就变作白痴，痴痴的等。
那现在就像白痴一样痴痴的等。
懵啊蛋啊！
就是傻傻的等。
好难讲，咱这是迷信。
我们就说到迷信。
讲这信仰是吼，咱讲的一种心里面的一个寄托而已。
说到这信仰就是心里的寄托而已。
在这个彼得后书的所在，
在彼得后书这里，
讲到初代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啊。
说到初代教会的隐忧，
来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
你看彼得后书第三章，
咱且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
彼得后书第三章，
第三章，
第三章，
咱来看这第三章，
请看第三节。
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三章，
彼得后书三章三节，
第三章的第三章，
第三章第三节，
讲第一要紧的，应该知影，伫这末世的确有真济好祈求的人，随着家己的需要就出来来讲祈求的讲，讲主要降临的应许伫倒位呢？因为对列祖困扰以来啊，万物啊，甲起初创作的时阵犹原共款啦。伫这经文内面讲啊，
在这一段经节里面，
哦，讲到咱末日主要说要搁再来，
末日主必再来。
嘿，但是有人就伫遐等啦、啊。
但是有一些人就在等，
讲要再来啊，来伫倒位？
说要再来，在哪里呢？
所以对这个应许用到一个技巧角度讲，唔卖搁骗啊啦。
啊，这就有些人就用讥诮的话说，不要再骗了。
这个马加扁就是骗啦、啊、哦。
这就是马加扁就是骗这个字。
啊，卖搁骗啊啦。
说不要再骗了。
啊，骗来骗去啊，那个。
说骗来骗去。
啊，我不遐戆啊啦。
没有那么笨。
哦，不遐戆，伊就笑你啦呢。
啊，没有这么笨，他就笑你们。你啦说你们不要迷信。
卖来请伊教会啦。
说不要常常去教会。
你知影无？你来认真赚钱。
你知道你若认真赚钱。
你若卖一碗面，你就赚一碗面啦。我跟你讲。
若卖一碗面就赚一碗面。
那两碗哦，你就赚两碗面啦。
若卖了两碗，你来
认真
看
哦，认真做，你该得赚真济啊啦。
那你认真的去卖它，你就今天赚了很多。那你去教会做什么呢？
你就减一碗面啊，
你就少了一碗面。
你减一碗面，你就无赚钱啊啦。
你就少一碗面，就没有赚钱的。
人家隔壁赚一千，你连一千都无啊啦。
你隔壁的赚了一千，你连一千都没有。
那个迷信啊，
不要再迷信了。
你讲耶稣要来，有来不？
你说耶稣要来，有来吗？
卖迷信啊啦，卖个认真啊啦。
说不要迷信，不要再迷信了，属龙
工
商
好啊，赚钱才实在啦。
在私人工商要赚钱才是实在的。
所以
有真
侪人该讥笑啊。
所以很多人就讥笑了。
甚至就讥一个啊。
甚至举一个例子。
透早爬起，
说你这清晨起床。
日头落山。
到这太阳西下，
大家嘛安尼过，
这样每天这样子过，
日子嘛是安尼过，
这日子也是这样过。
末日伫倒位啊？
那请问末日在哪里呢？
哎，有影
呢？真的，
大家个想想咧，
我们想一想，
哎，今晚末日来啊呢？
现在末日来的，
哎，咱吼唔通酷酷扫，你知啊
不？不要咳嗽。
今晚吼，家庭有一天封城吼，我看你到底紧张皮皮错。
到哪一天封城的时候，我们就真的紧张了。
吼，武汉参观看你封城的感觉好不？
我们可以去武汉参观看看那种封城的感觉。
那采访用 LINE 登个台湾，
来采访他用那个 LINE 来
登台湾，进不得也出不来啊！呢，
是让你进不得也出不来。
所以呢，在这个瘟疫的时代里面，
所以在瘟疫的时代里面，
每一个人有惊吓。
每个人他有恐慌，
每个人有生命的温柔啊，
每个人有生命的恐惧，
这就是一个末日咯，
这就是末日了。
所以呢，其实在咱做好准备，
所以其实我们要做好准备。
所以主要说讲的应许，
所以主耶稣所说的应许，
他要再来，
他要再来，
这句话是真的，
这句话是真的。
他是讲咱做随时的准备，
就是要我们做随时的准备。
就算讲今日来到，我嘛唔惊啦。
就是今天来临了，我也不怕。
突然间亲像一个兄弟讲，哇，心中惊起。
忽然间有一位弟兄姐妹，他
心脏停了。用一个拟人化的角度，我把酒杯给。哎呀，我看到耶稣了。
就拟人化说，眼睛张开，我看见耶稣了。
伊安息啊，
因为他安息了。
伊伫天国啊，
他到天国
了。这就是咱的信仰、
啊。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所以咱凭信心领受。
所以我们就是要凭信心领受。
信心不是迷信。
信心不是
迷信。因为有圣灵的帮助跟体会啊。
因为有圣灵的帮助与体会。
所以有信心的人，
所以有信心的人，
必然在圣灵里面忍耐。
他必然在圣灵里面忍耐，
这就是咱今日领受道理的一个基本态度、啊、
这就是我们领受道理的基本态度。
所以咱要信心领受神的道，
我们要用信心领受神的道。
咱在这道理中间，
这样我们在这道理当中，
咱就越来越丰富，
我们就会越来越丰富。
跟神的活动，
与神的互动，
跟神的三高，
与神的相交，
咱的生命的经历就越来越简单。
我们的生命的经历就会越来越有价值。
这是咱一般妖化的地形。
这就是我们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咱第二应该有的观念。
这是我们第二点应当有的观念。
来领受属灵的这道理，
就是来领受属灵的道理。
今生跟来世福气啊！
那我们有今生与来生的这个福气。
过来，咱应该用什么态度？
接着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呢？
来认识到神的地形呢？
来认识神的知识呢？
就是放弃咱的主观。
就是放弃我们的主观，
放弃掉咱的经验，
放弃我们的经验，
放弃咱过去的成就感呢？
放弃我们过去的成就感。
有一个理论讲起来真趣味啊！
有一个理论说起来很有趣，
这理论叫做流水理论。
啊，这就是流水理论。
这流水理论是安怎讲的呢？
这流水理论怎么说的呢？
咱家庭有一边去溪边。
假使我们有一天到溪边，
这个溪水对顶管咧慢慢流落去。
这溪水从上头缓缓的流下来。
然后咧，你伫这个溪的某一个所在。
然后你在溪的某一个地方。
我搞外脚脚个踏落去。
这样右脚踏下去。
哎，脚脚踏落去，我倒脚嘛佫个踏落去。
当右脚踏下，左脚紧接着踏下。
所以你的双脚徛伫溪水的所在。
你的双脚就站在溪水当中。
然后你佫个爬起来。
然后你又就起来。
过来，你搁伫原位上，再搁个打落去。
然后你在原来的地方又再踏下去。
你原徛伫个所在，
你仍然站在那个地方。
兄弟姐妹，你甲想看慢咧。
弟兄姐妹，你想一想，
看起来是打伫原点的所在，
看起来好像是站在同样一个地方，
但是有啥无同无？
但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甲想看慢，都有无同款？
你去想一想，哪里不一样？
就是水无同啊，
就是水不同。
这边踏到水已经流去到某一个所在啊啦。
第一次所踏下的水已经流到不知道哪个地方。
第二遍，虽然踏伫原位。
第二次我们踏在原位，
但这批水不是过去一批水哦，
但是这批水不是过去的那批水
了，是新的一批水，
是新的一批水。
所以呢，有时候用经验谈讲，
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用经验谈说，
想当年我就是这样处理的啦。
所以想当年我们就是这样处理的。
你就要听我这老人话啦，
你就是要听我这老人言，
你就要照这样走啦，
就是要这样子做。
看起来经验丰富，
看起来是经验丰富，
但事实上叫人事已非啊，
但却人事已非。
这对这个传道人的那个感受上特别清楚
啊，对一位传道人的感受特别的清晰。
注目这个所在，
几年前注目这个地方，
几年后过来注目这个所在，
又几年之后再注目这一间教会。
因为人有一个流动性
啊，因为人有流动性，
人事更替的，
人事更替，
人会老，
人会老，
人会离开，
人会离开，
少年的大汉，
年轻人会长大，
观念会改变
啊，观念就会改变。
所以看起来来到同一个敬教会，
看起来好像来到同一间教会，
但是基本的成员已经有变化，
但是基本的成员已经产生了变化。
所以有些人讲哇，我以前在这个教会多有信心耶，
所以有些人说过去在这间教会有多有信心，
哇，大家很爱心耶，
大家都很
多
有爱心。传道
你来这间教会问的啦，无问题啦。
说长老来这间教会真的没有问题。
那您做回来打拼，为神国努力啊！
可以一起来为神的国努力。
但是今麦过来的时阵，
但是现在再来的时候，
哎呦，那差这，
哎，怎么差这么多？
那都变干呢？
怎么都变成这样了？
这就是流水的理论了。
这就是流水理论。
所以咱必须要抛弃掉咱人的观念。
所以我们要抛去
我们人的观念。唔通用着观念讲啊，我已经套伫这个所在。
然后用人的观念来套路这个
地方。我用着我的经历已经套伫圣经的解说顶管。
啊，用我的经历来套路圣经上面。
我用着我的经历已经套伫锻炼教会顶管。
啊，让我的经历来套用在这个教会的带领上面。
尤其是用着我研究学术的精神来了解圣经里面的教训。
而且研究学术的精神来了解圣经的知识。
伫咱的教会里面。
啊，在我们教会里面，
神的道理中间，
在神的道理当中，
必然爱个放弃，
我们必然要放弃，
这个叫归零，重新再来，
就是归零，重新再来。
靠着圣灵帮助，重新再来。
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重新再来。一定
要抛弃咱的主观，
因为要抛去我们的主观，
放弃过去的成就和经验，
放去我们过去的成就与经验。
在这约翰福音里面，
在约翰福音里面，
有一个真不简单的人物啦，
有一个很不简单的人物，
他名叫做尼哥底母。
啊，他名字叫尼哥底母。
咱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你看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请看约翰福音，
请看约翰福音
第三章，
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
约翰福音第三章，
这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五节中间，
在第三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当中，
向着有一个很重要的犹太人
像一位非常重要的犹太人，
他的名叫做尼哥底母，
他名叫尼哥底母。
咱先来看这个人的背景。
我们看这个人的背景。
第三章第一节。
第三章第一节。
讲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做尼哥底母，伊是犹太人的官。伫这个经文里面，
在这节经节里面，
伊特别跟介绍有一位叫做尼哥底母。
有一位他名叫尼哥底母。
伊有两种的身份。
他有两种身份。
第一个身份是伫这个信仰的这追求顶端。
第一个身份是在信仰的追求上，
他愿意成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人，
他愿意成为一位分别为圣的人，
所以常常研究摩西五经，
所以他常常研究摩西五
经，根据这本的律法成做做人的标准，
根据这一部律法成为他做人的标准，
所以在这生活中间，
所以他在这生活当中
分别为圣，
分别为圣，
所以道德的要求真高尚，
所以他道德的要求非常的高，
所以在圣经中所说的法利赛人
所以在圣经当中所说的法利赛人
是一个敬神爱人的人，
应当是一位敬神爱人的人，
所以尼哥底母就是一个对信用 道德非常看重的、
啊、所以尼哥底母是对信仰道德非常看重的一个人。
接着又说他是犹太人的官、
接着又说他是犹太人的
官。这个官代表什么？
这个官代表什么？
对，这代表一个政府的体制、
就是代表政府的体制。但
实际上那个地方犹太人哪有自己的政府啊、
但当时犹太人怎么有自己的政府？
他是去用统治的、
他是被统治的。
希律王这是不是他们的官员啊，
希律王不是他们的官员，
犹太人也没办法做这个官了，
犹太人还无法当这个官，
但是这个官就是这些政府机构的一个名词啊，
但这官就是政府机构的名词
啊，这个官代表什么？
这官代表什么？
就是准行政机构了、
就是准行政机构，
就是你虽然是民间的性质，
虽然你是民间的性质，
但是拥有官方的那个完全的授权、
但是拥有官方完全的授权，
所以当时罗马政府为了统治以色列人，
所以当时罗马政府要统治以色列人，
所以有一个白手套，
所以他们有一个白手套，
有一个非官方的机制，
就是一个非官方的机制，
就是工会啊，
就是工会，
所以是工会里面的要员呢，
所以他是工会里面的要员，
是代表罗马政府来管理以色列人的呢，
他是代表罗马政府来管理以色列人的，
所以不论是宗教上，
所以不论宗教上，
行政事务上，
行政事务上，
他是官员的那个权柄，
他就像拥有官员的权柄的。
那这样说起来，他不但是宗教人士、
所以这样说来，他不但是宗教人士，
他又是德高望重的人士，
又是德高望重的人士。
所以你说他没有读书吗？
所以你说他没有读书吗？
你说他没有知识吗？
你说他没有知识吗？
你说他没有权势吗？
你说他没有权势吗？
他什么都有，
他样样都有。
但是这个尼哥底母，
但是这位尼哥底母，
因为拥有了这一切，
不因为拥有这一切，
他就看清耶稣，
他就看清耶
稣。他反倒用着非常谦卑的态度，
他反而持着非常谦卑的态度。要来了解
为什么会这样，
要来了解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看第三章的所在，
请看第三章这里，
第三章的第二节，
三章二节，
说这尼哥底母在暗时时阵来见耶稣，就说：亚比啊，我知啊，你是对神的所在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啊，那无神同在啊，无人能行啦。这人讲暗时来啦、
说到这人，他夜间来。
有真侪人去吼、研究这份的经节啦。
很多人去研究这一节经节。
讲暗时来是什么意思？
这夜间来是什么意思呢？
偷偷啊来啦。
就是偷偷的来。
暗时无人看嘛。
因为晚上没有人看见。
暗暝来找耶稣。
这漆黑来见耶稣。
所以呢，无人看到。
所以没有人看见，
都不可能有什么后遗症，
所以就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都没人说在后面说后面为安，
也就不会有人在背后说一些
话。但是如果根据诗篇里面所记载，
但是如果根据诗篇里面所记载的，我们参考
这诗篇的119篇，
我们看诗篇119篇
147节到148节，
147节到148
节，他说暗时来看是什么意思，
说夜间来见
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暗时我一定要明白我清楚啦、
就是我趁夜要明白清楚，
我到这暗时啊，没明白清楚，我睡不下去了、
就是都到晚上我都还无法明白，我就无法入眠，
所以你若想没啊想，
所以我是昼夜思想，
耶稣是何等的人啊，
这耶稣是何等的人啊，
我就怕神了、
怎么能够行神迹，
他已经怕神了，一定有神的能力啊，
他行神迹一定有神的能力，
那法度做个这样大的代志，
不然怎么能够行出这大事来呢？
千想万想就想到尾，停掉掉了，停掉了。
千思万想停在那里。
现在困啊，都困不起。
现在要入睡了，睡
起来那个门我清楚啊。
说我索然来跟他问清楚了。
所以呢，暗时都去催耶稣啊。
所以他就夜间去找耶稣。所以
那一夜叫做真理之夜咯。
所以那一夜成为真理之夜。
是一个谦卑请教的暗时啊。
是一个谦卑请教的一个夜晚。
所以在第三章第三章。
所以在三章三节，
耶稣回答说：“
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跟您讲，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重生，
人若不重生，
就免见神的国，
就不能见神的国。
我来是要请教你神，你是对叨位来？
我现在来请教你，神迹从哪里来？
但是你今晚无甲解释问题，
但是你没向我解释问题。
我要来讲神啊，对叨位来？
不跟我说神迹从哪里来？
忽然间讲到讲爱重头生，
忽然说到要重生，
那将见神的国。”
才能够进神的国，
这个层次的提升啊，
这层次提升了。
我本来要跟你讲国民小学的道理，
我原本要跟你说国民小学的道理，
忽然耶稣来讲到研究所里面的学问啊，
那开始说到研究所的
学问，哇，那落差那又真悬啊，
这落差拉得太大了。
虽然拥有了一切，这个尼哥底母
啊，虽然拥有一切的尼哥底母，
他是研究圣经的法利赛人，
他是研究圣经的法利赛人，
几乎就判官工会的一个要员，
他是负责判决的工会。
无知的小民赶快，
但这时却像无知的小民一样，
不知道耶稣在说什
么，他不知耶稣在说什么，
尤其这个重生啊，
尤其这重生，
听都没，
是听不懂，
尤其是尼哥底母的这个回答的过程啊。
尤其是在尼哥底母的回答过程，
完全哎呦啊，这个人哦，那变作虚有其表
啊，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像虚有其表一样呢？
顶头生你也不知哦，
这重生你也不知道。
那该知，但是那个时候你哪会知啦？
我们现在我们知道，但是那时候他怎么知道呢？
这是一个属灵的道理啊，
这是一个属灵的道理，
这是一个救恩的要件啊，
这是一个救恩的要件。
虽然研究圣经研究一世人，
虽然他研究圣经研究
一生，古约圣经不知看几百遍了嘛，也未晓呢。
这旧约圣经看了几百遍还是看不懂。
所以尼哥底母回答就安尼讲，
所以尼哥底母就这样回答了。
人都已经老啊啦，
说人已经老了，
变那个顶头生，
如果能重生呢？
敢讲应该对老母的巴肚底个生出来吗？
啊，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
欸、这种的讲法真正会让人笑死。
啊，这样的说法让我们会
啊，你写足够冷的哦，
真的很会去钻研，
够很冷出来哦。
这样这钻进去又做钻出来，
真正足幼稚的话啊。
这样说出看似幼稚的话，
但是这种回答吧，
但是这样的回答，
对这尼哥底母来讲，
对尼哥底母来
说，这是一个真关键的生命道理。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生命的道理。
穷极一生啊，
但是很可惜，他穷极一生。
他研究了圣经，
他研究了圣经，
对这部分他完全无理解。
但是对这部分他完全没有理解。
但虽然伊无理解，
虽然他没有理解，
伊回答好让感觉真好笑。
他的回答让我们觉得，
但是伊管你放弃一切的成就，
但是你放弃一切的成就，
抛弃伊的主观，
抛去了他的主观，伊暗
时要来追求道理，
他在夜晚来追求他的道理。
所以不耻下问的过程中间，
在不耻下问的过程当中，
了解到什么？
他了解了什么？
伊了解到一个生命之道
了。他了解了生命之道，了
解伊过去唔知影这个哦顶头生的恩恩典咯。
他了解了过去他不知道的重生的恩典。
所以主要说到安尼讲啊，
所以主耶稣这样说了，
我实实在在跟你讲，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
人若不对水甲圣灵生，就免进神的国。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甚至
耶稣讲，
恁必须要顶头生。
而且说您必须要重生，
所以后来在耶稣的解释，
所以在耶稣的解释，
他总算明白了，
他总算明白了，
明白进神的国的要件，
明白进神的国的要件，
就是顶头生，
就是重生，
就是水和圣灵生，
就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不但如此啊，
不但如此，
他对耶稣是神这个神官啊，
他又对耶稣是神这样的神官，
顶头。重新的一个认识啦，
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耶稣安尼讲，
耶稣这样说。
你看这十三节的所在，
请看十三节这里。
对了，对天降落，有缘在天之主，无人行过天呀。这所在安尼讲啊，
这里这样说，
讲对天降落，
说从天降下。
咱今嘛叫做这所在叫四楼嘛吼。
我们现在这里是四楼。
我对四楼降楼梯来到三楼。
我从四楼走楼梯到三楼。
请问你今嘛第几楼？
请问你在几楼？
你有可能在四楼吗？
你可能在
四楼吗？你对四楼走路到三楼，请问你这个时候在几楼？
你从四楼走到三楼，请问现在你在几楼？
我说我现在在四楼。
我说我现在在四楼。
嗯，真正要看精神科的款。
啊，真的要去看精神科了。
哎，对四楼走到三楼，我人基本就在三楼嘛。
所以从四楼走到三楼，现在人就在三楼，这就是人。
但是耶稣说，我对天降落。
但耶稣说我从天降下。
我对四楼走到三楼。
我从四楼下到三楼，
但是我依然在四楼呢。
但我仍然在四楼。
我对天。